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第34期的咸鱼罐头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。从我开始接触到女权主义到现在也有几年的时间了，这期间我一直在看女性主义相关的书籍，但是随着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，我就越发的意识到，如果你想要研究女性主义，那你就不能只看女性主义的书籍，因为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，它一定要跟当时的语境结合起来，涉及到经济跟政治这两块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本《卡利班与女巫》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惊喜。它的作者是马克思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西尔维亚·费代里奇。这本书的英文版跟法文版在上线之后都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，正好今年5月中文版也终于出了，已经在豆瓣获得了 9.1 分的高分。很少有一本书可以站在女性主义的视角，把历史、政治跟经济这三条主线分别梳理得非常清楚。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期望看到的是一个历史的切片，我期望看到他描写猎巫的审判是如何的草率，鉴别女巫的方式有多么的荒谬。但是费代里奇并不会满足于这样平铺直叙的写法，他不只想要给我们看到历史的切片，他是真的想要带我们回到15、16世纪去理清历史的这团毛线团，去探究早在猎巫事件开始之前，当时的人经历了怎样的政治变革，而猎巫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。当我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我最大的感触是历史的发展它并不是线性的。当一个新的变革出现的时候，往往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获益，而大部分的人生活反而变得更糟糕了。当时的人们在经历着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，从重农转变到重商的这样一个变革，而底层劳动人民的日子则越来越不好过。我们现在一提到中世纪就感觉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，但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，虽然农民也是要看地主的脸色过日子，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依靠公共的土地维持基本的生活。可是随着地主开始追求更大的利润，这些公用的土地被圈起来，很多农民无法再靠种地谋生，只能去找雇佣工，甚至沦为乞丐。在这一时期，工人的实际工资是缩水的，导致他们相比起中世纪伙食变得更差了，连肉都吃不起。而女性在这样的变革中当然是更受影响的。由于他们的女性身份很难找到足够糊口的工作，经常要同时打好几份零工，陷入贫困也是常态。甚至于为了孩子不被饿死，经常走上街头参加抗议，或者通过一些不体面的手段，比如小偷小摸、乞讨，甚至通过卖淫来获取食物。随着生产方式从农业过渡到工业的转变，底层女性也越来越难获得工作机会，因为雇佣妇女更加便宜，工人阶级害怕自己的工作被抢走，因此极力的排挤女性，而当局也乐于牺牲女性的利益安抚这些工人阶级。就这样，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达成了共谋，劳动的性别分工被固化了，女性也更加被限制在家庭和生育这两项无偿劳动当中。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下滑，科学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帮助他们提高地位，反而为厌女的文化再添了一把火。当时的科学研究热衷于夸大男女的生理结构差异，女性被认为过于情绪化，缺乏理性，无法脱离男性生活，这也为后来的猎巫运动埋下了伏笔。同一时期，印刷术的诞生也直接导致了猎巫运动，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《女巫之锤》正是靠着印刷术才得以大规模的传播，由此开启了从15世纪到18世纪长达300年的猎巫运动。在欧洲跟美洲殖民地，有数十万妇女被指控为女巫，并受到法律处决。今天的人回看，也许把这当成是一次群体性的癫狂，但是猎巫绝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机的癫狂，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 80% 以上的受害者都是女性。和大众的印象不同，猎巫并不是由民间发起的运动，它的背后有上层统治阶级和教会的支持，针对的是妇女和无产阶级，并且她的余毒一直蔓延到今天。那么被迫害的女巫是什么人呢？在看这本书之前，我听过一种说法，说是都是一些有钱的寡妇，这样他们死后，他们的财产就可以被没收处置。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，实际上受到指控的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农妇或者雇佣工， 而指控他们的人往往是他们的地主、雇主甚至邻居。当时的欧洲通货膨胀，为了反抗土地被私有化，时常有农民起义，而妇女是这些农民起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。所以猎巫的背后有政治的需求。欧洲的统治阶级急于通过散播恐惧来摆平这些下层阶级。还有许多女巫是助产婆、医生和占卜师，他们都掌握了某种专业技能，可以自由地在邻里之间走动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女巫会被指控为可以在夜间自由飞行，以及女巫能控制人的生殖能力。17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黑死病和社会动乱后，人口有所下滑。欧洲的掌权者们开始意识到，人口是资本主义发展积累财富的关键。他们大肆地贩卖奴隶，在征服殖民地的同时加强对女性子宫的控制权。因为控制了生育，就等于控制了劳动这台机器。于是女性失去了中世纪时候自由避孕和堕胎的权利。17世纪以后，女性不再被允许在产房工作，由男护士来接替他们。另外，现在老有人指责女权主义者爱搞性别对立，其实真正能搞得起来性别对立的并不是女性，而是统治阶级，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分而治之。女巫的罪行中很离谱的一条是说，女巫会破坏人的生殖能力，让人阳痿。怎么阳痿呢？因为女巫会把男人的生殖器偷走，凑齐一排挂树上或者藏在鸟窝里。这和当时欧洲的殖民背景有很大的关系。白人奴隶主在自己的黑人奴隶面前感受到了生殖焦虑，于是就把这种焦虑投射到了女巫的身上。从这些指控当中，我能够感受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性是多么的孤独。她们不能靠近男人，不然就有勾起情欲的危险。不能靠近自己的女性好友，因为女巫常常结伴同行。甚至不能养猫，不能跟动物亲近，因为女巫拥有指挥动物的能力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。除了女性和无产阶级，同一时期被剥削的还有美洲原住民和非洲黑奴。在大学的经济课上，我学到的是资本主义的爆发式增长来自于专业化分工。就像亚当·斯密所说的，每个人各司其职就能大大的提高效率。但这本书揭示的残酷真相是，怎么可能光靠专业化分工就快速的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呢？资本主义的发家一定是靠剥削无产阶级，靠的是妇女和奴隶的再生产劳动力。中世纪的欧洲是没有奴隶制的，中世纪的巫师也并不是女性专属的职业。偏偏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同一时期，女性被妖魔化为女巫，而欧洲开始奴隶交易。现代人一提到资本主义的起源，可能会最先想到科学革命的进步和工业革命。但是西尔维亚则提出，资本主义开发的第一台机器不是蒸汽机，而是人的身体。资本主义是反人性的，谁不想每天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工作一段时间，剩下的时间就像动物一样自由地玩耍和休息。但是从资本主义开始，我们就越来越偏离这种天然的状态。人天然就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，那么要怎么样让大部分普通人放弃自由，甘愿工作，是当时的欧洲统治阶级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。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兴起的，还有一套全新的思想观念。它教育人们要崇尚理性，它鼓励我们要主宰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及时的去满足原始的欲望。现代人热爱的自律，其实就是用理性来压制身体的本能。这种宣扬理性和贬低身体的观念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上层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。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，所拥有的只有身体，所以要像挤柠檬一样榨干人的剩余价值。这种时候，猎巫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工具，用来对付那些不愿意乖乖就范的反叛者。所以女巫指控并没有停留在欧洲本土，美洲的原住民也同样因为这个罪名而遭到屠杀。我相信听到这里，大家一定内心很复杂，毕竟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，尤其是女性现在的经济地位相比起几百年前，那肯定是提高了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充满了剥削，就像马克思说的，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。 他把无产阶级的身体当成机器，把妇女降格为女巫，给印第安人和黑人打上了野蛮人的污名。因为这本书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女性主义是无法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改变世界的。我曾经以为只要做到了高位，拥有了话语权，就可以有资格谈如何去改变女性的境遇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资本主义的底色就是不平等。如果真的做到了金字塔尖，更有可能是到时候已经被这个体系吸收了。当资本主义的血腥发家史慢慢被洗白的同时，践行女性主义的前辈们则一直在挖掘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，努力地为女巫证明。女巫是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反叛精神的女性，所以不要抗拒成为女性主义者，因为女性主义者正是新时代的女巫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发现我还没有解释标题中的卡利班到底指代的是什么？那这个问题就留给听友自己到书中去挖掘啦。最后要夸一夸翻译龚静老师，这本书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，但是读起来毫不费力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看翻译版。而且从这个书名也可以看出，不管是作者、译者还是出版社的编辑老师，都散发着一股老实人的气质。在出版这个本不富裕的行业里，完全不包装，依旧保持了这样一个有点学术的名字，而且还特别大方，给我们播客的听友准备了赠书福利。那还是老规矩，小宇宙的评论区抽三位，一周后开奖。如果你对这本《凯列班与女巫》感兴趣，可以去支持一下纸质书，也祝愿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女巫机会。我们下期再见。